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。
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？
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，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。
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，神啊，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？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，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？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？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，欢迎你收听。
主内弟兄姊妹，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，我是李兴沙牧师。
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
再次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。谢谢您忠心收听学习，为神装备自己，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属灵领袖。今天我们要讲第22课，栽培未来的领袖。栽培未来的领袖，在这课里面，我要让你看到栽培人才的重要性。我要教你怎样把你的能力传授给徒弟，我们也要从耶稣教门徒的模式来学习怎样教我们的徒弟。师父应该给徒弟传授些什么呢？我要给你指出六件礼物是师父应该给徒弟准备的。我要用六个文字图像来帮助你理解和记住这六个礼物。第一个礼物，在徒弟的心里绘制图像。这第一个礼物是一个图像。人的大脑是以图像来思考的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是一个视觉的时代，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很容易在我们大脑里先入为主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们都是容易受视觉来影响的人，所以耶稣常常用故事、类比、比喻来表达他所要讲的，这些都能够在听者的脑子里产生一些图像，能够帮助听者保留重要的信息。当导师用话语绘制图像的时候，徒弟就更能够掌握所传递的概念。导师可以通过故事、类比、比喻这些方式在徒弟的心里绘制图像。当耶稣在讲撒种比喻的时候，门徒的脑子里马上就浮现了一幅农夫在田里撒种子的图画，帮助他们理解也记得耶稣所讲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在传授能力的时候，要把道理和概念形象化。我们要辅导的对象一般来说都明白圣经上的基本原则，他们更需要的是应用这些原则的具体的方法，因此我们必须来提供应用这些原则的实例、见证、故事等等，使他们有具体的印象，而不只是有空洞的道理，正如主耶稣用许多的比喻来教导门徒一样。第二个礼物，为徒弟提供扶手。扶手是指一个着手点或是切入点，新人往往不知道从何着手，不知道如何把圣经里的所学到的真理应用在实际的侍奉上。每个人对真理都有一定的掌握，但是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对真理能够深入的来融会贯通，以便能够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中。简单来说，扶手就是我们能够抓住的东西，我们要能够用简明的方式来呈现真理。导师要为徒弟提供这一方面的扶手，让这些真理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原则。当人们能够抓住扶手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拥有并且能够实践真理了，他们甚至还能够向别人来传达这个真理。一个好的导师能够提炼真理的精髓，把抽象变为具体，让复杂变为简单， 当耶稣在教导爱人如己的这个真理的时候，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请参考路加福音10:25-42。耶稣这个故事讲完之后，他就问说，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他的邻舍呢？那个人就回答说，是那个连续他的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让徒弟来掌握到实践真理的着手点，就是提供扶手的意思。第三个礼物，提供地图。地图不仅是能够让我们确定方向，还可以让我们看到某个地区的整体的面貌。当我们为学员提供地图的时候，我们教给他们的其实是一部生活指南。这幅地图能够为他们在未曾走过的道路上指引方向。这些属灵的地图不只是帮助他们看到正确的道路，而且也能够让他们对整体的形势有全面的认识。这通常只有在我们有意识、有系统、有结构的沟通下才能够发生，而不是简单讲一两句就能够达成的。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，很详细的嘱咐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带钱，不要带拐杖，不要带鞋子等等。他警告他们这样说，你们将如羊进入狼群。他还指示他们要说些什么话，要走什么路，要到以色列家，不要到撒玛利亚人的城等等等等。这就是提供地图。总之，地图可以给我们四个方面的信息。第一，一个地区的概况。第二，自己的所在地。第三，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必须经过的道路。第四，不应该走的路。所以我们对培养的对象也应该给出这四方面的信息，就是全面的概况、自己的现状、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事。这是第三个礼物，提供地图。第四个礼物是提供实验室。所谓提供实验室，就是为我们的徒弟提供一个实习的地方。实验室是一个能够安全进行实验的地方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实验室，把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践出来。在这些实验室里面，我们学会问正确的问题，获得适当的操练，对课题能够得到深一层的了解，还有得到关于我们生活各层面的实际的经历。好的实验室也应该是可以测量并且能够被评估的。可惜今天的教会一般都是讲课多实验少，这种环境对我们扶植培养新的领袖是不利的。让我讲一个实例给你听。以前我不知道怎样去传福音，虽然学过一些传福音的内容和方法，但是都是纸上谈兵，没有真正体验过。后来我参加一个培训小组，小组长先向我们解释传福音的几个简单的步骤和内容，然后就亲自带我们两个组员出去，到附近的住宅区逐家叩门，向陌生人传福音。开始的时候我很不自在，总觉得有点尴尬，但是后来观察小组长做了几次的实地示范，听到那些人提出种种的问题，组长如何一一的来解答，也看到他如何应付一些对基督徒很不礼貌的人，我就了解到原来向人传福音是怎么一回事。后来小组长就要我讲，他在旁边听，他在旁边看，当我应付不来的时候，他就替我讲几句。换句话说，小组长给我提供了实验室，让我能够实地的去求证和实践我所学到的知识。从此我就懂得怎样去传福音。后来我要如法炮制的带徒弟出门传福音，示范给他们看，这就是提供实验室。第五个礼物，为徒弟打下根基。导师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，就是为学徒来预备根基和翅膀。每个人都需要坚固的根基以及高飞并扩张视野的自由。我们要帮助徒弟建立的其中一个根基，就是建立一个以品格为基础的生命， 而不是凭情绪去处理事情。而关于品格的培养，我已经在第三课、第四课详细的解说过，请你回去复习一下这个重要的课题。导师必须要强调基督徒品格的根基的基础。在整个指导过程结束的时候，受教者应该拥有了一些坚强的信念，以及遵守这些信念的自信心。这就像耶稣所讲的，把根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，就不怕风吹雨淋。也好比一棵树，树根越深，树就能长得越高，风暴来的时候也更能够屹立不倒。导师要为学徒立下坚固的品格根基，这是第五个礼物。第六个礼物，给徒弟高飞的翅膀。导师送出的礼物的最后一个文字图像就是翅膀。当我们扩大学徒的思维，帮助他们拥有远大的抱负，对神和对自己都有崇高的负担时候，我们就算是成功的给了他们翅膀。当人有了翅膀之后，他们就可以自由探索并测量自己的潜力。当导师给予翅膀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预备让这些新人攀登新的高度，甚至超过导师自己的能力。我们从施洗约翰身上可以学到这个功课，他鼓励自己的门徒去跟随耶稣这位师父中的高手。施洗约翰真是一个胸怀广大、有远见又有安全感的导师，因而能够来鼓励学生超越自己，去跟随更好更高的师父。物理学的创始人牛顿也这样说过，如果我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，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是的，导师应该有让学徒踏在自己肩膀上的心胸。我们要创造条件，让新人能够超越我们自己，才能够一代胜过一代。这就是提供翅膀。弟兄姊妹，请问你给了别人以上的哪些礼物呢？你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加强呢？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耶稣教导人的例子。主耶稣的任务是要改变世人的生命，不只是他那个时代的人，而是包括后来以后世世代代人的生命。他做到了，他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有留下任何的著作，或是建立任何的学校或是研究院，也不是因为他所挑选的门徒是一些有学问有才能的高材生。主耶稣成功的把他平时的教训和最后的遗命，也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那个大使命，存放在亿万人们的心里。他怎么做到的呢？答案很简单，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导师，他能把一些平凡的人栽培成一些有翻转世界能力的巨人。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来查考耶稣所使用的方法，我们应该去学习并尽量的去仿效耶稣栽培人的方法。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他的十二个使徒的身上投入了自己的心血，耶稣为他的门徒做了四方面的事，这是栽培人的四个重要的原则。第一，他在生活中给予他们教导。耶稣经常教导他的十二个门徒，与他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。这些门徒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，没有办法吸收高深的哲学或是神学思想，所以耶稣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事物做比喻。门徒有时候还是无法理解，当他们向他询问比喻的真正意义的时候，他就会向他们解释这些简单故事中潜藏着的有深刻含义的真理。虽然耶稣的教导模式并不局限于口头上的指示，但是他细心的深入浅出的采用最简单的生活遇到的方式，确实是他教导模式的一部分。请我们参考马太福音13章14章。马太13章2节3节这样说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众人都站在岸上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，
等等等等。
这就是生活教育。第二，他在生活中为门徒亲身示范。耶稣不光是用口教导，他还用行动来示范。他言行合一，以身作则，让门徒观察他的举动，可以说是言传身教。今天的教育哲学太过依靠教导，就如耶稣那个时代有很多希腊哲学家，他们收了一些门徒，把他们的思想言论教导给他们的门徒，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使自己的思想和教训长久地传承下去。如果耶稣只是教导不做别的事情，那么他的门徒必定无法继承他的真传。但是耶稣还跟他的门徒分享他的生命，他有意地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门徒，让他们拥有一个能仿效的榜样。他知道他除了教导之外，还必须为门徒做示范，用身教使门徒们学得更具体更透彻。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来教学，福音书中有许多这样的场面，最典型的就是他在最后的晚餐上为他的门徒洗脚。按照当时的传统，提供晚餐的主人在进门的地方应该吩咐仆人为客人洗脚，但是那天他们没有仆人，门徒中也没有人自告奋勇。只见主耶稣站起身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他给门徒洗完脚之后又说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不但言传而且身教，这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教育。第三，他在生活中让门徒亲身体验，他让门徒参与事工，将真理应用到实际的生活里去。主耶稣除了言传身教，还鼓励他的门徒去实践。他让门徒二人一组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。我猜想当时这些门徒一定很胆怯，所以主耶稣嘱咐他们很多话，请你参考马太福音十章所记述的。后来他们传福音回来，对自己的成功都很惊讶。主耶稣对他们的门徒就好像老鹰训练他的小鹰一样，当小鹰还在犹豫的时候，老鹰就把他们从窝里推出去，让他们学飞。主耶稣让他的门徒参与许多的奇迹，比如说把五饼二鱼发给几千人吃，这就成了他们学习的经历。耶稣在示范了良好的领导和传授的属灵的真理以后，他没有放松门徒们，任由他们自行祈祷。耶稣还逐渐地培训他们，帮助他们得到宝贵的实际的经验，直到他们能够独当一面为止。耶稣把扩展神国度的重任交托给门徒，让他们有机会实践所学的道理，并操练领导力。他借着授权和委任，将事工的所有权交给他们。所以马可福音六章七节这样说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。这就是体验的教育。第四，他在生活中为门徒评估。耶稣为他的门徒进行事后总结，并且评估他们的成长。好的师父光是言传身教加上实际的训练还不够，还要周期性的去考察徒弟们的表现，来验证学习的成长进度。圣经中有好多地方让我们看到耶稣考验门徒信心的成长进度。有一次他们坐船，海中起了暴风，船差一点就要沉下去，耶稣却在船上睡觉，结果门徒都惊慌失措，乱喊乱叫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这是耶稣对他们成长的一句评估。另外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，在耶稣登山变相之后， 遇到一个人的儿子被鬼附着，门徒无法把鬼赶出去。耶稣就说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他似乎是有点恼怒，但是并不是对鬼附的孩子和他的父亲的恼怒，而是对他的门徒的评语。他们已经跟随主一段时间了，还没有学会信心的功课。耶稣赶走了附在小孩身上的鬼，门徒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能赶出那个鬼。耶稣就用这个机会与他们探讨，评估他们的表现。耶稣说，你们赶不出那个鬼，是因为你们信心小。第二，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，就不能把它赶出来。耶稣不断地评估他的门徒的成长，当他差遣的70人回来之后，耶稣就和他们进行事后的检讨。他指示门徒正确的优先秩序，并且和他们一起庆祝。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0:17-24，他说，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耶稣还对门徒进行个别评核，包括对他们的品格和能力提出具体的意见。耶稣把任务交托给他们之后，就让他们知道需要为自己的表现来交账，这是责任的教育。以上这四个原则的美妙之处，就是人人都可以把他们应用在生活中。这些原则是可以传递的观念，任何人不管生活在什么世代或是什么地方，都可以实践出这些原则。如果你要把你的生命传承下去，就必须先寻找适当的人选，然后再使用适当的方法去预备他们。只有当你把自己倾倒在他们的生命之中，他们才有能力把自己倾倒在别人的生命之中。没有人能够付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。下面我要提出12个步骤，帮助你有一个好的起头，开始训练你的徒弟。记得我们要你培训25位领袖，我希望你就用这12个步骤来开始训练他们。第一，祷告神，帮助你拥有栽培领袖的意向。第二，从你的影响范围内挑选出一个或是一群有潜力的受教者。第三，在双方首两次的会面中讨论彼此的期望以及希望达成的目标。第四，将属灵复制和领袖倍增的意向传递给他们。第五，决定你们要一起研读的材料。第六，要求学员委身。第七，决定你们会面的次数以及每一次会面的时间长短。第八，做好准备，立下目标。第九，一起讨论和应用真理。第十，定期评估他们的进展。第十一，帮助他们寻找有潜力的受教者，让他们也能够开始栽培人。十二，祈求圣灵的恩膏，预备他们倍增。栽培人的过程，初期的进展会显得比较缓慢，但请你切切地记住，这是一个运动，而不是一个活动。活动一开始会声势浩大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会逐渐地失去原动力，也会结束。运动呢，却刚刚相反。运动刚开始实施的时候，规模会很小，但是会逐渐扩张，长久地延续下去。耶稣挑选的是12个人，不是12000人。他说，神的果就像一粒芥菜籽一样，当他还是一粒种子的时候，他是最小的种子之一，但是他会茁壮成长，以致百鸟都能够在他的枝条上筑窝栖息。我们训练领袖是要带起一个为主赢的世界的这个大的运动。即使你从来都没有指导过任何的领袖，你仍然有能力为你的受教者提供一些资源。那我现在要给你八样的东西，英文是以 A 来开头。这八样东西都是我们要提供给徒弟的。第一，交账，就是 accountability。 监督他们履行自己的计划和承诺，问一些尖锐的问题，帮助他们完成维生的事项。第二，肯定 affirmation， 要给予他们鼓励的话语和支持，肯定他们的优点，赞赏他们的成长和进步。第三，评估 assessment， 客观的评估他们的状态、瓶颈、成长，帮助他们对事物拥有明确的认识。第四，接纳 acceptance， 给予他们无条件的爱和恩典，尤其在他们失败的时候更需要你精神上的支持。第五，忠告 advice， 从你的经验里给予他们明智的建议，让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有多样的选择。第六，警告 admonition， 要训诫和警告，这是肯定鼓励的对立面，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及时的警告，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要直接了当的去纠正。第七，资源 asset， 这是指有形无形的资源上的援助，有形的资源包括书籍、讲座、录音带等等，我们要全力的帮助自己的学员，或是给他们介绍能够进一步帮助他们的人。第八，应用 application， 指导他们把学习到的东西实践在生活当中，提供徒弟侍奉的机会来操练你所传授的能力。在这一课的最后，我要用一个图表来说明我们牧养、装备和栽培之间的区别。牧养重视个人的关怀，装备重视事工的训练，栽培却重视个人生命的成长。牧养通常是针对去满足人的迫切的需要，装备这是对某一件任务或是事工而言，而栽培呢，却是投资在人的生命上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结出果子。而我们这一课所讲的用带徒弟的方式训练领袖，正是这最高层的造就。我还认为传授徒弟是一个教会领袖的最基本的任务，也是最终任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带领一群人，至少得要带领一个人，所以带徒弟是第一步。至于说是最终的任务，因为这也是对领袖的最根本的要求。而只有当你能够训练新领袖，才能够保证事工后继有人。带徒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鼓励你接受挑战，付出代价，去为神的国培育和带领新领袖。带一个徒弟有时候比给几千人讲道或是上课还有效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请你自己参考讲义图表上其他的比较的项目。请记得，我们的目标是要维生达成领袖的复制和倍增。请你自己评估一下，你可以指导和培育你身边的什么人，你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好，我们的时间又到了，我是李兴沙牧师，愿神帮助你成为合他心意的领袖，也为他栽培下一代领袖。我们下一课再见。